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有看到几样东西，跟大家有点思想跟分享。第一个是讲到圣经，第二个是讲到神在这里好像做了一些违反他自己的心意的事，讲了一些话，给我一些体会啊。那么我想慢慢慢慢的跟大家有点分享。比如说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很显然的，这句话跟创世纪里面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像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讲到关于圣经的本身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有点体会。有些人不结婚就用这句话，有些人结婚就有创世纪的话，那么圣经跟圣经矛盾吗？根本不矛盾，因为圣经记载的不是一个道理，圣经记载真正神的话，根据不同的事实，当时不同的需要，讲了不同的话，对不对？今天我们根据就说儿子你要做这个，明天说儿子你不可以做这个，讲的是同一件事呢。为什么今天可以做明天不可以做呢？因为环境情况不一样。今天有很多的人对圣经的态度出现了使用上面的偏差。因为我们常常把圣经把它当作一个道理，道理既然是这样，那么就不能那样。对不对？这个能不能结婚这件事情不能够看情势，也不能看环境了，这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对于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的东西，假如有人拿出耶利米第十六章第一节跟创世纪前面开头所讲到的，说圣经有矛盾，你同意吗？你不同意，或者你同意？今天事实上来讲，譬如说上帝立一个人，立这个上帝立一个人，允许他们立一个人，到最后把他废掉，你说上帝怎么错而反而，可以这样吗？今天我在想，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被人教导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我们在对圣经的体会上都出问题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清清楚楚的摸着神的心意，在那一个地方能够这个生活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圣经神写这段圣经，把这段圣经的事实，这段圣经神耶和华神讲的话，跟亚当夏娃讲的话也好，跟这个耶利米讲的话也好，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耶利米不是亚当夏娃，耶利米那个时代也不是亚当夏娃那个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神的心意，真真确正正确确事事实实一点都不假的记在圣经里面了。我们到底平常读圣经来运用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那边运用的？我们到底是用一种选择性的心态在读圣经呢，还是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心来体会神啊，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情写在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啊，你对耶利米说的话今天是不是也同样对我说，要我不可娶妻生子呢？当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心在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到最后不是圣经要误导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做选择性的萃取圣经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来怎么样呢，来很不合适的套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跟上帝无关，是我们自己想成的。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你说他做的事情用圣经来解释，好像头头是道讲得通，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把所有圣经里面的话套到耶稣的身上，只是假设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最后把他钉死了，不是吗？我真的好在读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犹太人讲 讲对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话，只是假设耶稣不是神来的那一个事实。结果怎么样呢？所有一切他们引用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对的话，但是问题怎么来？用错了对象怎么样？犯下不可，真是就是做到一件离谱的事情。我再说，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不错，只是怎么样？只是他们假设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是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多少的人对圣经熟，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在应用这一句圣经里面话的时候怎么样呢？用了很离谱。举来讲，我举来讲啊，说这是我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去探访一个生病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人家得癌症啊什么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过这么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是要彰显神荣耀，有没有？有没有？假如有的话呢？你看圣经里面有这个话，所以看，所以去看所有得癌症病人说，哎，这病不至于死，是要，而且很轻易的说，而且说了这个话，所有的家属什么人，通通都很喜欢听的。结果怎么呢？觉得讲到最后发现，啊哈，探访也是很有果效啊，家属也很那个啊，病人也很得安慰啊，是不是？这件事情很困扰我，原谅我，我真的要这样讲。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在运用圣经里面曾经写过讲过的话。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比较祭祀愤怒一点，他去劝勉所有的人不要结婚，拿这个耶利米书十六章一起来讲，是不是啊？假如他讲的这种情况不是耶利米那个时代，而且我们要讲的那个人他也不是耶利米的话，你讲这个话怎么样呢？是圣经的话，但是讲的对不对呢？讲了到底结果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今天读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因为我发现在我过去不管是教导跟人家讲话各方面，我有的时候运用圣经会是这样的一种，那么我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受人家的教导。有太多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是因为那个情况是这样，耶和华千真万确的跟耶利米讲叫他不要结婚，一点都不假。但是我们用这一节圣经耶和华曾经讲过的话就去劝人家不要结婚，我不晓得这样做到最后在神面前到底怎么看。我今天只把这一点交通出来，因为我看到这是一个也蛮严肃的问题哈。因为在我自己的里面有过这样的情况，有过这样的情况。刚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还不觉得怎么样？你看我圣经比你熟，到最后别人用我这一套来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很 confused。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是吗？到底怎么回事？才发现原来。圣经里面耶和华神对耶利米讲的话，而我不是耶利米的时候，我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神对耶利米讲的话去别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可以吗？讲就算讲了圣经的话可以吗？有类似像这并不至于死，圣经里面记得有记载，但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是跟谁讲的？现在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生病人都跟你这病不至于死，合适吗？是吗？是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慢慢发现在今天我们在追求生活里面，在我们说读圣经的过程里面，我们运用了很多的经节，假如到最后发现我们运用的正是圣经里面曾经记过的圣经，记载着的圣经，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运用的那一种光景是怎么样？我真的今天希望把有一个东西从我们心里面挖一下，大家挖一下。 每一个人，包括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祭司长，都可以用圣经，但是用的对的人并不多。在犹太人那个时代，我今天同样也讲，今天大部分人大家都在研究圣经，但是真正用对圣经的又有几个呢？大家感觉神圣经真是神的默示。圣经真是神的心意，今天在这个时代，仍旧神仍旧借着圣经向我说话。今天神仍旧借着圣经照明一切神喜悦、神不喜悦我们人的光景。今天很多人，我真的我不晓得，我今天为什么读到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我自己也不晓得。这可能在我心里面是一件很久以来一直有的。从我信耶稣，我从我年轻轻的时候就被人家用圣经来教导我，以后慢慢我也真是渴慕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想要从圣经里面真是能够更多深入的认识我的神，认识自己，认识魔鬼哈，认识我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是在摆进圣经里面去，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真实的光景？我里面真有这样的渴慕。初开始学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人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说，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今天多少人拿着圣经在批评别人呢？只不过是他讲的都是圣经的话，但是不代表怎么样呢？他讲的都是对的事。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坚持我讲的是圣经，圣经绝对不会错，所以我也不错啊。你错不错是另外一个，我讲的是你根本运用这件事情不真，跟人家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平安啊平安了，这个话不好吗？不对吗？上帝不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吗？我所赐的平安还不像世人所赐的呢，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用这样的话，在任何一个人环境里面出现动荡时，都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样合适吗？假先知不是也这样吗？我们大家好好思想，特别是我们这一群想要好好追求认识圣经的人，犯这样错误的情况，比一个不识字根本不懂圣经的人更容易。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点分享。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什么？怎么一个人道上你不要去他家里面去安慰他呢？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嘛？你们大家告诉我，今天十六章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从我自己人性里面来看是不合宜的。但是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按照我们人性里面神不喜悦的祭司份数，对这些人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家里面死了父母，我就不去安慰他们，这样又对吗？用这段圣经又对吗？我们好好读下来看，又对吗？今天我们到底今天说怎么可能？今天你说我们大家在圣经里面看法不一样，你这样做我那这样，大家为了辩论出一个共同一定对的东西，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是一件上帝都不管的事。这什么叫上帝不管事？这是属于上帝给我们自由的问题。你要这样运用这段圣经，他要这样运用这段圣经，对不对？也不管上帝讲这句话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假如我这样讲，神已经把他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已经夺去了，那么今天我们说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很小心，神夺去没有夺去你怎么知道？因为这是神的，是不是这样？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我们怎么知道神已经把他自己要赐给人的平安、这个慈爱、怜悯已经从百姓夺走了呢？ 而要我们不要进上家去安慰他们呢？啊，耶和华上帝不跟这个耶利米讲，耶利米会不会去安慰人家？当然会安慰人家嘛。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呢？恻隐之心也好，什么之心也好，是不是啊？那这个人都会有的嘛，是不是这样？那个耶利米到时候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他会不会去安慰人家？我们做说是服侍主的人要有爱心的人，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再用一个大帽子来讲，有关怀恩赐的人，人家只要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通通去安慰他，有没有？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也好，对人对于圣经讲的话头头是道，是不是啊？因为所以这样那样，对不对啊？我们所领受的东西，到最后我们真的看到圣经里面所真正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曾经有人说，大爹，那你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是什么？是要我们真的到最后发现我们什么事情都不敢做？我说今天就是因为人做的太多，上帝没有叫他做的他也做，而且还解释成这就是上帝要我做的，然后让那些刚刚信主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以为这就是就像小以色列人生下来的，对不对？他总以为说大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不是啊？通通是好的，以及什么学到最后什么呢？连大带小啊，连大带小啊。圣经你读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连大带小。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不是只是大人，连大带小遭遇的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多么违背神自己的心意啊。人死了不要去安慰他。但是我要反过来讲一些另外方面的话。今天假如我这边是讲说，神说我的平安慈爱怜悯已从这百姓夺去了。假如改另外一种，人家有任何事情跟我无关，是什么呢？是也是同样这句话，只是不是上帝讲，是我自己讲。我的平安慈爱怜悯已经跟人这边，我已经不理他们了。我们会去安慰谁啊？啊，我们会去怜悯谁啊？啊，今天我们碰到任何问题，我们做跟不做，我们对一个人的需要跟不需，我们对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对一个人落在一种真实的最严肃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亲人离弃的这种悲痛的里面，到底要不要安慰他，是根据什么？根据应该不应该呢？还是根据一个什么事实在我们心里面？到底是我的平安慈爱怜悯已经没有了呢？还是神对这样的人，一个是神的怜悯，神的平安慈爱跟怜悯已经没有办法给这些人了，就是给他也没有用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呢？我这个人在我里面平安慈爱跟怜悯已经不愿意，已经没有了。这两个不太一样。今天有很多人很酷的人跟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他里面也没有平安，他里面也没有慈爱，他里面也没有怜悯，所以他看到任何人都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神仍然有平安，神仍然有慈爱，神仍然有怜悯，只是怎么样呢？只是要从这些百姓身上拿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根本不在乎神的平安，也不在乎神的慈爱，也不在乎神的怜悯，他们只在乎存着自己顽梗的心去做许多自己要做的事，他们怎么可能得享平安，得享慈爱， 得享神的怜悯呢？这两个何等的不一样！神仍然有平安，我再说，神仍然有慈爱，神仍然有怜悯，只是这一群百姓怎么样呢？他们已经享受不到。意思就是，你这去安慰他，也白白安慰他。假如讲的白一点的话，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怎么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的情况，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被人打击，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遭遇到许许多多人这样的对待我们，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里面的平安、慈爱、这个怜悯怎么样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死以后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千万不要用这节圣经来解释自己里面没有平安、慈爱跟怜悯，而觉得跟什么人都没有关系的这一种的心态，好像哇，我今天总算找到了一节圣经的根据。今天很多读圣经很可怕啊！我们大家了解这点心意啊，真实啊！啊，弟兄姊妹们，好好想想，我们是怎么运用圣经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争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我的意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买圣经翻的时候都不得了。结果碰到一个人圣经翻的也跟你一样熟，但是做的跟你刚好相反，你们两个怎么办？是彼此相爱，都有平安，都有怜悯，都有慈爱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意念摆在我的里面很深了。今天在搞圣经的人已经把神的百姓搞到一个圣经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不可能起功效了，就好像神的律法颁给以色列百姓，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把神的律法玩耍于鼓掌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念头，我也直接跟大家这样的讲，或许我自己想要借着圣经建立过些什么东西，到最后被神狠狠打一下吧，让我还是不是去利用圣经，而是真是能够被神被复活生命大能我的主赐给我的生命，让我活尽，让我在神的记载的事实里面活到里面去，而活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怎么样呢？又是那些神所喜悦的。我这个思想，我相信跟我接触久的人，听我分享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不知道这从哪里来，因为在我学习过程里面，从来没有人这样教导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以至于我慢慢慢慢的，好像摸着了一点点什么东西，这一个感动，这一个真实在我里面，让我一步一步的走进圣经世界真实的里面去。这我第二点交通了。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什么？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说，第四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这是一件这个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跟大家可以真实的分享一下啊，这是名字不要讲出来嘛。我们服侍主以后有机会碰到一些人，夫妻两个要离婚，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不想离婚的那个人，他会怎么讲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跟我离婚？这是很平常的。当然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想要离婚的那一方他也不是神，大家这个意思啊，对不对？他有他自己的喜好，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有他自己的血气，他有他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是什么样。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拿我来讲，今天我也是这样，我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坚持，我今天说话的时候还是不留任何的前面，但是我有的时候可以不说了。为什么呢？不是对错的问题，是对跟错。 假如我真的有一点点上帝要使用我的这样的一种的个性的话，当一件事情真是神要我说的时候，这是一件事情，但当不是，我发现这是我个性里面，我讲的就不管是对也好，真实也好，等到有人要开始心里难过的时候，我要不要再说，这是我生命要学的功课吗？不是吗？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神他所做的，哪里会有什么错呢？但是等到神要做这么大的一件事，要刑罚这么厉害的刑罚他百姓的时候，他的百姓居然不知道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想只有一个，我想在我每一个人，在我每一个人的经验里面，你所持守执着的那一点，是因为你相信，相信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就算你相信错的东西也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你同意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呢？啊，哦，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的孩子、年轻人甚至大人相信有外星人呢，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哇，碰到任何从前人怎么样呢？从前人碰到任何不能科学不能解决的事情啊，就讲到是神啊、天啊、什么这个七七八八，对不对？今天你在这个文明哇，已经读过很多书的人怎么样？他等到碰到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解释什么，这是外星人搞的，是吧？是不是这样？但事实是什么呢？等到你因为你相用你自己上帝给你很宝贝的一个功能叫信心，你相信了一样什么东西，而这个东西不是事实的时候，你又一直觉得那是真实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我哪有得罪神，我做的事情都是什么，我做的事情都是没有错啊，我到的时候去耶和华殿有没有去啊？有没有祷告？有祷告，执神没有听；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执神没有呢？他们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他们所有这些宗教，因为他们都在做，为什么他们觉得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神一定会喜悦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觉得说他们做了其他许多的事情，是神会憎恶他们的，以致带给他们有祸害的？为什么呢？我相信当时也有很多圣经，你为什么对于君王、先知、祭司、官长们要那么严厉的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是这四类的人在解释。今天有多少百分比的比例？我只提出来哈。今天所有不管是人给你的职分也好，自己给自己的职分也好，是神真正给你的职分也好，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叫做是传道人的哈。啊，这样，大家慢慢听我讲的哈，就说今天不管这个传道人是自己要做的，是人给你做的，还是神呼召你做的，我们真的摆在一边。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今天有多少传道人他很有把握知道说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的话真是神要我对他说的，这个比例有高不高？这是第一个。你去回答你去真正问的时候怎么样呢？当然我是为主做出口为神讲话。好，我下面再问一个问题，在神的面前有多少传道人今天在讲台上一个礼拜讲一次也好，一个礼拜讲三次也好，一个月讲一次也好，一个月四个礼拜都他讲也好，都不管，在神的眼中他真是在为神讲话的比例是多少，你就会知道这么厉害。我不定论，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问我的时候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定论。为什么呢？张氏隐藏是神的智慧，姜氏查明是君王的智慧。只是我今天在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节读到这一个事实的时候，今天神对耶利米讲的这些话去讲给百姓听的时候，百姓说，我们向耶和华神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他们已经犯了那么离谱了，神的愤怒要那么大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啊？因为当时的先知，当时的祭司，用今天的话来就是今天的牧师长老传道，在教导神的百姓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的目的，这样讲了会有这样的效果，这样讲了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那样讲，跟摸着神的心意的关系有没有呢？这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比例嘛，这么多现在在为神讲话的人，凭圣经讲话的人，真正心里面那么清楚的知道神要他说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说是耶和华说话的人那么少啊？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在比例原则上来讲，神真的透过人要说话的真的不多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大比例原则，当时候那些君王也说话，长官也说话，祭司也说话，先知也说话，人多得不得了，他们都是讲圣经，都是讲律法，都是讲什么东西嘛，不是这样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能够在神的刑罚临到我们时候，我们里面马上就小小一点点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受到主啊，或者说还没有神还没有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圣灵就能够引导我们了，还至于要上帝用这么大的刑罚的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得罪耶和华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神很大的刑罚临到了，我们还说神啊，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啊？还是当有一点点我们要走错路，当有一点点什么的时候，我们里面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了，而我们的心不是被落挂了？等到神刑罚我们的时候，我们还问神，神你我哪里有得罪你啊？今天我们的光景在什么环境里面？我再说，从前直接看得懂律法的人不多，从前自己看得懂圣经的人不多，今天不读书的人，在特别在文明城市里面的人，你只要能够活在文明城市里面，你不是，而且特别我要讲的是我们自己选择到一个高度文明地方去的，你都读过书，圣经一定要别人解释给你才懂吗？你自己跟主要，主不像你说的更清楚吗？我们要有一颗追求寻求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这样一种真诚，到有一天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刑罚临到你，临到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犯罪得罪神，我们在有一点点地方想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感受得到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警戒提醒我们。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要问大家的，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还怪神呢？还是我们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神这么大的刑罚没有临到以前，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愿意悔改呢？这个是决定在我们人生里面会遇到多么 大的神的管教刑法那个亮度的那一个指标。我们越早体会得到我们得罪神，我们所能够我们会领到的神的管教也好，那种刑法也好的亮度就比较轻。假如用判徒刑来讲的话，一个是无期徒刑，是不是啊？一个可能只有两年徒刑啊，这样讲的嘛。但假如怎么样呢，我们越晚我们越不体会我们在哪里得罪神的人，怎么样呢，他所要遭遇到的事情是越重。最后分享一点呢，讲这些话耶利米听懂没有，耶利米听懂一点，你听这个他的祷告，耶和十九节，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他知道他讲这句话，假如我这样讲，耶利米后来没结婚呢，啊，也没生小孩，好像是一个你怎么样，就我们只能这样讲说，是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避难所，你也不会错。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慢慢读圣经，不读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我们不按照我们自己选择性的我要的啊，为了要衬托我的对，把这节圣经拿出来讲，我想这样做，拿这段圣经讲，不是这种心态的话，你慢慢，我们真的领受了神借着圣经向我们今天的光景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真真实实的体会，愿意顺从，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愿意遵行神自己心意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仅仅懂圣经的人。我们起低头祷告。